就是人的生命到底该如何的被更新。使徒保罗安慰以弗所信徒的话，他怎么安慰呢？他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上一次我们讲到上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当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患难当中，对不对？他正在经历受苦，他正在被囚禁，他正在监狱里面。好，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按我们的人生经验来看，按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在你的人生经验当中，人在极大的难处、艰难的处境的时候，心里通常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哎，通常失恋的人、失业的人、患病的人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基本上就是此时此刻自己正在遭受的那个痛苦，对吧？正在经历的艰难，正在面临的难处，对吧？好像那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真的好像比上帝更大，对不对？好像比神的爱，好像比上帝的能力都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一些弟兄姊妹说，上帝是全能的，我相信，但此时此刻我觉得我还得自己面对这些难题。所以你突然发现，人在患难艰难挑战的处境当中，常常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在那一刻，我们好像变成了无神论主义者。在那一刻，好像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大能、同在、恩典、慈爱和智慧。不仅如此，人在极大的难处当中，人容易忽略上帝和他的话语。是的，不仅如此，你会发现呢，人在极大的难处、痛苦当中，不仅会忽略上帝和他的话语，人在极大的难处和痛苦当中，还会忽略身边许多其他的人和事儿。就是那些美好的事儿，家人、亲戚、朋友、相爱，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真实存在的？人在那个极大的难处当中，好像说全世界都不懂我啊，这一切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啊？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各位，他的生命不仅有那个难处，他的生命还有家人，还有工作，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人在那个难处当中，容易把这些都忽略了。不仅如此，人会忽略上帝和他的话语，人会忽略自己身边其他的人和事儿，人也在极大的难处和痛苦当中，容易忽略别人的需要、别人的事儿，对不对？就感觉反正全世界就我最痛苦，其他人都不了解我的痛苦，他那的痛苦算什么？与我的比起来。哎，人会不会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你突然发现极大的难处会让人变得越来越什么？自我、自私、狭隘，聚焦在自己的身上。通常经历痛苦的人，总会觉得自己的痛苦才是最大的，总会觉得自己的难处才是最难的，总会觉得自己的遭遇才是最坏的。而我们都喜欢用最高级，对不对？啊，我这个最坏、最糟糕、最难、最痛苦。而别人呢？别人都不理解、不体会，也不明白。当然，或许你说的不一定全是错的，别人真的理解、体会、明白的确实不如你此时此刻体会明白的深，对不对？因为那个关切到你自己的最深的那一个的心灵的境况和难处，别人体会理解的确实不够深，这个也真是事实，我们不去否定它。但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己啊，你知道经历难处不仅是看清别人哈，经历难处最大的作用是看清自己，让患难见真情。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呢，经历难处是看清身边的人。不是的，基督徒经历难处是要看清自己。再提醒一遍，是的，当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别人确实或许理解的不够，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其实 当别人经历痛苦、经历艰难、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对别人的体会、关心和理解其实也是不够的，对不对？哦，意思很简单，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极大的顽疾，这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顽疾，就是人们会天然的，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将自己生命的焦点完全聚焦到自己身上，人会把生命的焦点聚焦到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艰难、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处境、自己的一切。然而震撼的地方就在这里出现了，当保罗正处在人生痛苦艰难的时候，各位坐监痛不痛苦，艰不艰难，当保罗正被囚禁的时候，在监牢里的时候，他生命中的焦点居然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别人身上，这个足够震撼我们。他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受的患难丧胆，这是一个复杂句，简单来讲就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要知道此时此刻使徒保罗正在牢狱之中，正在艰难当中，正在痛苦当中，并且这个痛苦超过一般情况的痛苦。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此时此刻最挂念的，心里最挂念的，生命当中的焦点，他所关注的竟然不是自己遭受的患难。你发现没有，他不是在关注说我为你们遭受的患难多么的大、多么的深、多么的严重，他所关注的、聚焦的竟然是你们不要丧胆。他关心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心里动摇、软弱、灰心、失望、丧胆，所以他整一个的前面第三章一到十三节的祷告全部都是要为着鼓励、安慰，用福音去应用到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使他们不丧胆。各位，意思是使徒保罗此时正在痛苦和艰难当中，对吧？但是他生命中的焦点却不是自己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痛苦和艰难，而是信徒有可能因着他所遭遇的痛苦艰难而可能会有的丧胆，可能会有的灰心。各位想一想，在婆媳关系当中，在父母儿女的关系当中，在夫妻关系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同事关系当中，为什么我们会面对那么多的要去面对的冲突对付？因为我们的焦点常常都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对方的身上。各位，你发现没有？保罗的焦点在此刻，当他被圣灵充满，当他看见属天的荣耀，这原是你们的荣耀的时候，他没有放在自己的身上。哎，请问保罗有没有说，哎呀，我此时正在被严刑拷打，被落铁落，你们却在外面逍遥自在，其实你们都不理解我的痛苦，我的受苦你们体会不到。哎，他有没有这样说？哎，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想过，哎呀，这个弟兄姊妹在外面应该吃火锅的，对吧？吃火，为什么吃火锅？因为你那一刻你想吃火锅了嘛。相反的，不是的，他说，我恐怕你们此时会因着我的艰难遭遇而灰心沮丧，因此我要特别的为你们祷告。各位，外面的弟兄姊妹为保罗祷告才是人之常情，但保罗说我要为外面的弟兄姊妹祷告。他说，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可能会有的灰心和沮丧成为了我此时此刻最挂虑的事情，你们此时的生命状况成为了我此时此刻生命当中的焦点， 而不是我此时此刻正在遭遇的痛苦和艰难是我最挂虑的事情，是我生命当中的焦点。各位，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是既震撼又感动还羞愧，对不对？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子的。震撼的是，保罗真不像我们那般专顾自己，他反而像我主耶稣基督那般倒空自己。他生命的焦点完全不在自己的身上，而在别人的身上。这一个是福音的大能真实的在他生命当中的彰显，因为这一个与人天然的罪性相反，完全相反的，对不对？感动的是，使徒保罗这般为父为母的心肠，真是效法恩主服侍人，关爱主的教会，喂养主的群羊。我们也想，如果我们被这样的牧者来关怀喂养，怎么会不感动呢？对不对？这是令我们感动的。羞愧的呢？羞愧的是我们这些同做牧者的，在这个时代，我们思想自己如何去关爱群羊、喂养群羊、照管群羊的时候，我们拿自己跟保罗做对比的时候，简直犹如云泥之别，羞愧难当。这也成为我们生命必须去调整的一个方向。我们必须在主面前诚实的承认，多少时候，各位，我们每一位，多少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焦点其实是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专注在别人身上的，不是专注于别人的需要、别人的缺乏、别人的艰难，而是专注于我们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缺乏和自己的艰难。我们承认这是天然的、习惯性的，这个才是我们最轻车熟路的一种路径，对不对？最轻车熟路的路径就是专注自己，把生命的焦点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聚焦自己的事儿，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刻意，自然而然毫无阻拦。然而像恩主那般，像使徒保罗的那般，将生命的焦点聚焦到别人身上呢？以别人的需要、难处、益处为焦点呢？各位，这个不仅不容易啊，这个当然不容易，但是不仅不容易，我们甚至都不太熟悉，我们甚至都会感到很陌生。但是其实不必讶异，不必陌生，因为整个的登山宝训，耶稣基督都是这样教导的而已，对不对？使徒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曾经传过的福音。其实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降生马槽，十架受死，他完全的舍己，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他的救赎，他的代替，其实就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其实是我们没有真实的去亲近主。因此，我们其实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有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也是福音所发出的挑战，就是我们需要刻意的去借着神的灵和神的话来对付我们的自私和自我中心。这个是需要刻意对付的，甚至是每一天需要对付的。有可能你在这件事情上对付了，下件事情上又一旦松懈的时候，又会把焦点转回过来。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得胜了，在下件事情上如果没有继续活在福音的光照之下，又会失败，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景，这需要我们真实的被基督耶稣那极重无比的浩大的爱得着感动，使我们真实的去爱神还爱人。这需要我们在信心当中看见未来的荣耀和盼望，以至于带着使命去生活。然而，这一切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缺乏的。有的时候走着走着，我们就容易忘了神的爱和恩典，轻忽了他的呼召和使命，忘记了将来的荣耀和盼望，而专注于自己。并且我们专注于自己，还不是专注于永恒的益处的自己，而是专注于此时此刻，叫做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 魔鬼撒旦最最厉害的一个谎言嘛。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当下，每一个人都是要为永恒而活，或者说换一个说法，每一个人当下所活的都要在永恒面前来交账，对不对？那换成使徒保罗其他地方所讲的，叫做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体贴圣灵的乃是什么什么，那一切的圣灵的果子。所以要知道生命当中的焦点和关注，最直白的反映出了我们此时此刻生命的状态，反映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和重点。我知道我们去探访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遇见好多弟兄姊妹常常会说，哎呀，我软弱，我没有力量，我想爱神爱不起来，我想服侍没有力量啊，我此时此刻经历的难处啊，孩子不听话，丈夫不听话啊，丈夫有的时候你需要听丈夫的话，对吧？啊，真的，我们真的遇见这样的，就是丈夫也不听话，孩子也不听话，这个婆媳关系还有问题啊，这个教会服事也有难处。哎，他说的不一定是虚假的，可能都是事实，对不对？但是每一次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一直罗列的、一直数算的都是别人，你发现没有？这是他身边的人的问题。但是原谅我说，其实生命如何被更新和改变呢？就是他需要从自我当中开始走出来，他不能仅仅数算别人的问题，他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开始稍微开始看见一点问题。各位，我要告诉你们，只要你稍微，我都不说多多么的多，只要开始稍微看见自己的一点问题，你的生命将有极大的成长和进步。是的，真的是这样的，稍微看见一点，你都会有极大的成长和进步，你都会有极大的更新。都最可惜的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人们信仰走了多少年之后，人们越来越看不见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越来越盲点，并且在讲台上，当牧师讲这个原则的时候，大家都点头，哎，感谢赞美主，牧师讲的是对的。但是应用到，他会自动的应用到别人的身上，哎呀，张弟兄就是这样的人，对吧？啊，看不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各位，不是的，我绝对不是说的张弟兄、王弟兄、李弟兄，而是说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啊，也就包括姊妹，对吧？当然包括姊妹啊，而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如此的。当我们长久停滞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走到一个地步，你总会停滞下来。停滞下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更新，不再成长。我甚至到一个地步，瓶颈只要够深，突破起来就会越来越难，你知道吗？哎，我们是不是在家里管孩子的时候总是抱怨孩子不听话，孩子刚硬，孩子悖逆？但是坦白说，相比起孩子来，大人其实是更刚硬的。相比起孩子来，大人其实是更不顺服，更悖逆的，只不过没有人天天在打我们屁股而已。想一想是不是？但是孩子没办法，孩子天天被打屁股。好像大人有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呢？就是大人可以，当孩子悖逆、不听话、不顺服、不照真理而行、生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立刻去管教他。那这就显出来，他管教的被管教的很多，显明出他确实很不听话。但是想一想，如果同样的原则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呢？别说打了，就是被批评一下，我们都受不了了，对不对？都受不了了。哎，我觉得至少孩子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柔软一点的，因为他一天被批评八遍，他还受得了，他还受得了啊。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孩子的生命成长更快，你发现没有？孩子的生命成长比我们生命的成长更快，他更新的更多。小心，只等到青春期的时候，他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自我个性越来越强，自我想法越来越多， 你突然发现他被改变越来越难了，他被更新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因为他自我意识、自我想法、自我习惯、自我看法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在这个角度来讲，生命如何更新成长，其实就是破碎自我，其实就是破碎自我。我们的自我意识、自我想法、自我习惯、自我观点、自我的那所有的很多东西，其实常常需要被破碎。它不能那么的坚固，一旦那么的坚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停滞。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很难被更新，很难被挑战，很难破碎，当然也就很难成长。哎，当很难去做这些破碎更新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很难被批评。你千万不要相信自我批评啊，你千万不要相信，人是不会自我批评的，除非被圣灵光照，人只会批评别人的。当我们无法生命被更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抱怨，你会专注自己，你自己其实也不舒服，当然你也会令别人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生命的状况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事做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焦点不对。生命难以被更新，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没做好，而是这个生命的焦点没有被调整。因为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尚未建立起福音的、属天的、荣耀的、符合圣经真理的那一个焦点。我们常常依然还活在这个世界的、聚焦自己的、聚焦看得见的一切的这一个的焦点。因此分享的第一点，生命如何被更新？首先，生命被更新需要生命焦点不仅仅聚焦自己，还要聚焦别人。使徒保罗没有聚焦自己，而是聚焦了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样式，也是福音对每一位基督徒提出的巨大的挑战。这一个福音中根本性的扭转，我称之为叫做根本性的扭转，它不是在边边角角上的扭转，这个焦点的转移是一个根基性的、模式性的扭转。如果这个扭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尚未发生，那么我们的生命的更新成长只是边边角角的成长。或许你做事更利索了，或许你这个知识更多了，或许你也能得一些改变，但是很难有根本性的更新和改变。甚至在你对的事情上你会越来越固执，在你错的事情上你会越来越刚硬，在所有的事情上你会越来越自我。如果这个焦点没有改变的话，所以生命如何被更新，一个关键的模式必须被扭转，就是开始因着福音，因着那个永恒的荣耀，自己生命的焦点不再过多的关注自己。这是使徒保罗呈现给我们的。不仅如此，使徒保罗不仅关注别人胜于关注自己，接下来经文呈现给我们，他还关注内在胜于关注外在。哎，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此时正在丧胆灰心不安当中，对不对？那按我们的想法，通常我们该如何安慰这样的人呢？该如何为这样的人祷告呢？我们身边有一个人正在灰心沮丧不安当中，如何去安慰他祷告呢？我们大概会祷告说，主啊，求你为他开出路，让他不要再那么这么的难过了。或者我们也耍个小聪明说，主啊，让我离开监狱吧，这样我就能出去安慰他们了。多少时候我们都这样祷告的，对吧？主啊，为你群羊的缘故，加给我力量，让我好好讲道。但是没好好预备，对吧？就我们自己很缺乏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为着别人益处，主啊，加给我力量。我们通常都会这样祷告，我们会说，主啊，求你做这个，求你做那个， 求你帮助我们，求主改变这个状况。末了我们还比较属灵的加一句，因为你万事都能做，因为你万事都能做。各位，面对困境，面对艰难，面对忧伤，面对别人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为这种光景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祷告都类似，就是无外乎是求主开出路，求主医治，求主帮助，求主赐福，求主改变环境。意思是通常改变外在的环境会成为我们在艰难当中生命关注的焦点。哎，又是一个焦点，就是改变外在的环境会成为我们在艰难当中生命关注的焦点。各位，我们当然可以祈求主，对吧？主确实有大能，但问题在于祈求改变外在环境的祷告，如果总是构成了我们生命祷告当中的焦点，恐怕呢，这样的模式会使我们错失很多生命更新的时刻，它会使我们错失很多的关键的更新的时刻。看看保罗的祷告，甚至你去看这段祷告的时候，他好像完全没有提到求主改变外在的环境。因为保罗知道外在的环境是一个异变的，是一个表面的处境。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反而是要用福音去处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基督徒该如何用信仰去面对异变的人生处境。保罗是这样祷告的，他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哎，他开始聚焦瞩目那个丰盛的荣耀，哎，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真实存在的，对吧？是属天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各位，为什么我们在艰难挑战痛苦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焦点不对呢？因为我们总是看不见那肉眼看不见的属灵的事实，我们总是看那肉眼看得见的这个环境的事实。要知道肉眼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事实也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那保罗此时此刻让他们眼光定睛在天上，请注意，保罗不是说要借着神的能力让外面的环境变得好起来，他乃是说要借着神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哎，你发现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了吗？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说，上帝，保罗发现了一个整个宇宙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上帝最终的目的到底是让谁改变，是让环境改变还是让我们改变。要知道整个宇宙所有的人事物加起来，所有的环境加起来，不过是上帝使用的方式和方法，为了要来塑造我们。这个焦点就是上帝到底要让谁改变。现在准备，上帝当然有大能，他可以改变一些艰难的处境，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我们也都经历过，对不对？感谢赞美主，我们也都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怜悯帮助扶持，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没问题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怜悯帮助扶持大能拯救的时候，人们的焦点就会聚焦到什么上？上帝的恩典怜悯拯救扶持大能拯救所改变的那个环境，让我从疾病到健康，从艰难到这个舒适，从逆境到顺境，从失败到成功，这个当然感恩领受，这些历史历代也都发生过。但是原谅我说，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恩典，但我们的焦点不能放在那个环境上，我们的焦点依然需要放在上帝那里，放在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他的话语， 我们如何面对这一位永恒的主？其实上帝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要借着环境去塑造他所爱的人。要知道环境只是工具，我们神的儿女生命的塑造才是上帝的目的。要知道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上帝最看重的是我们。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万事互相效力，那个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万事互相作用，万事互相配合，万事互相配搭，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效力就指的万事的互相的作用配搭，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对不对？目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神的儿女，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张力啊，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矛盾呀，恰恰就在这里。你发现没有？上帝想要借着环境来塑造我们，我们却想要上帝去改变环境。你发现没有？原来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点矛盾的，这个小矛盾还经常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于是我们追求平安，追求成功，追求富足，追求健康，追求一切美好的环境，这些要知道，这些都是好的事儿。上帝若怜悯我们，也真的会赐给我们，没有问题的。但当这一切的追求成为我们不可妥协的绝对追求之后，当美好的环境成为我们必须达到的目的之后，上帝和信仰就容易在我们生命当中沦为工具了，对不对？如果这一切成为不可妥协的绝对的追求，上帝和信仰就容易沦为工具了。但真实的信仰不是的，真实的信仰是万事是工具，上帝自己借着他的护理要塑造我们，使我们得益处，是上帝的目的。我们正好跟上帝之间有点矛盾，于是我们的生命将不再更新。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我们的生命将不再更新，或者说我们也不会原地踏步，我们可能会边边角角的去查缺补漏，去有点成长，但是不会有根本性的成长，不会有根本性的扭转。当我们只期待外在环境的改变，不再期待内在的更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会有根本性的扭转。为什么使徒保罗焦点的祈求不是让环境改变，而是祈求神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在保罗那里，内在生命比外在环境更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内在的生命比外在的环境更重要。如果你内在生命坚固，即使外在环境会动荡，但那个动荡的环境也依然不会完全的击垮你。但如果你内在生命崩溃了呢，即使外在环境一帆风顺，你也依然无法面对。我遇见过一些患有抑郁的朋友，不理解的人总会说啊，你这不一切都挺好的吗？工作顺利，有儿有女，有房有车，无病无灾，看起来一切都好，并且还有钱，怎么就突然抑郁了呢？让我这样说吧，因为他的崩溃和塌陷不是发生在外面的，而是发生在里面的。他的崩溃和塌陷是发生在他里面的。简单来说，他抑郁不一定都是因着外在环境的巨变，那个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他抑郁是因为他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了塌陷。而那个的塌陷其实有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偶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尚未被对付的罪的模式，里面也有许许多多可能积累的几十年的伤害的经历。 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个苦苦的这一个的寻求挣扎而不得的失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因此他因此人心灵的疾病唯一的出路是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光当中，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主说了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这个重担不一定是外在看上去的，是他心里的劳苦重担。唯一的出路是到上帝那里去得安息。因此要我们做来做一个应用，生命更新的焦点第一在于不仅仅聚焦自己，第二在于不仅仅聚焦外在的环境，还要查验内在生命更新的情况。因此我们来做一个应用，我来问一个问题好吧。要知道在当代心灵劳苦重担抑郁高发的时代，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在这个时代当中问这个问题是再重要不过的问题了。但是我发现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的问题。我要问的问题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因为太过忙碌，你是否因为太过体贴自己的肉体的舒适，你是否因为太过于懒惰和懈怠而忽略了信仰和自己生命的建造和更新？因为忙于改变外在的环境，因为懒惰和刷剧玩手机，而忽略了自己内在灵魂的需要。我们去探访弟兄姊妹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常常会说啊，工作压力大，经济压力大，孩子不听话啊，这个丈夫也这个天天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让我在这里统一问一下，那些压力都是事实，我们会不会过于忙于专注这些事情而忽略了对神的敬拜，而忽略了内在的信仰的生命的建造，甚至有的时候忙碌都只是我们的借口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看起来确实很忙碌，但是想一想，在你如此繁忙的这一个压力重担当中，每天居然雷打不动要刷三个小时的手机。哦，可能我说的数字有点太保守了，对吧？突然发现没有，比起这个来，其实我们不忙。毫不客气的说，当今社会99%的忙碌其实是聚焦于外在环境的改变，而非内在的信仰生命的建造。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如果长久以来都是如此的话，可能也确实长久以来了，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因为抖音兴起来也有3-4年了吧。如果长久以来都是如此的话，我要非常诚恳地告诉你，你已经很危险了，你已经很危险了。有的时候撒旦的诡计啊，不一定看起来就是立刻让你去说犯一个大罪的，不是的，那样的话你也不愿意听嘛。他是要渐渐挪移帐篷。当你不断的刷剧，当你不断的刷手机的时候，无形当中你知道价值观是会被塑造的，生活习惯是会被塑造的，你会攀比的，你会想象的，你会让你的心不平衡的，一定会的。更何况它也会占用你的时间精力和生命的关注的焦点，而忽略亲近神，忽略敬拜神，这些绝对都是撒旦的诡计，对不对？如果长久以来都是这样的话，你的生命真的处在危险当中。这样的生命光景总会让你努力的一边寻找安全感的同时，又总是缺乏心灵的安息。 这样的生命光景总会让你每天努力挣扎的同时，总会心里枯干没力量。这样的生命光景总会让你每一天被环境推着走，被环境左右的同时，却越来越模糊了基督徒属天的目标和方向。因此，这绝对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你说，这是我这段时间以来最真实的样子，那么让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具体。坦白说哈，有的时候只有足够具体的问题才能够足够震撼。请你稍微停下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我们的身体都被分别出来，我们分别在这里一起敬拜神。请我们稍微停下来，仔细的、认真的想一想，既然这段时间以来，也不仅这段时间了，既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生命光景已经变得比较糟糕了，那么这段时间以来，你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有益的事情，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呢？有哪些？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弟兄姊妹一直会罗列自己生命光景的糟糕，不仅环境的糟糕，也会罗列自己生命光景的糟糕。我们总是要问，你做了哪些属灵上有益的事情，使你的生命光景脱离这个糟糕呢？你知道我们通常收到答案是什么吗？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错了，你回答了一个错误答案，不是这样的。你绝对不会什么都不做，你会做许多的事情，你会做许多错误的事情，你会胡思乱想，你会苦读怨恨，你会抱怨身边的人，你会自怨自艾，你会忧虑重担，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居然说什么都没做，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做？你甚至会自暴自弃，你会黑白颠倒，你会沉迷手机，你会不断刷剧，你会在各样的网络当中寻找暂时的安慰，怎么是什么都不做？甚至一些严重的会沉迷色情，会酗酒，会赌博，会吸毒，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其实你会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只不过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敬拜神，寻求神。敬拜神，寻求神。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想一想，这段时间以来，你有没有过一口气读他一卷圣经？我不是说你必须这个好像密码一样就立刻怎么样了，但是这至少是你要去做的。你有没有单独拿出一天的时间来进食祷告，或者尝试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安静下来，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的生命的光景，并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有没有立志规划接下来半年的教会的服事，或者静下心来单纯的思想一下神的慈爱和恩典，想想自己过去蒙召的经历，思想十字架的救恩，以及将来新天新地的盼望？在一个喧嚣的时代当中，人们无法退回到上帝的面前，就只能一头扎进世界的洪流当中。再说一遍，在一个喧嚣的世代当中，人们无法退回到上帝面前得安息，就只能一头扎进世界的洪流当中。那所有的事情单拎出来都不一定是犯罪，但是整体像蜘蛛网一样把我们网罗了。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刚才我们罗列的这一切具体的与我们生命有益的事情，你有在做吗？你知道吗？通常回答不了的答案，不过显出我们灵魂的窘迫。两手空空的人，当暴风雨来袭来的时候，最容易手足无措。而这个时代又是暴风雨频发的时代。 就马田说，他说很多人终极问题就是他对自己的内在生命一无所知，他整个的生命受制于眼睛所看得见的事物上，以及他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那些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可以感受到的事物，成了他唯一的和整个的生命。当他遇到麻烦、遭遇压力和考验的时候，内心深处并没有可以让他退避的空间，因为他完全依赖外在的景况，因为他完全的、彻底的被外在的环境所控制。我觉得周马田说的非常的尖锐，也非常的深刻。他的意思是，很多人都活得极度的穷乏，因为他生命当中所有的事物加起来不过是物质的、今生的、看得见的世界，而没有了更高的世界。当世界的洪流冲击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躲避在世界当中来规避世界的巨浪呢？不可能啊，你只会变得随波逐流，你只会变得飘飘荡荡。如果让你安稳的源头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仅仅是你手中掌握的资源、金钱，仅仅是你自己的知识、聪明和能力的话，各位，当这些东西不受掌控的时候，你如何得安慰呢？因此第二点，生命更新的焦点在于内在，而不在于外在的环境。第三，生命更新的最终的本质和过程就是经历基督的爱。当保罗说了这两点之后，紧接着保罗说，使基督，17-19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心是没有根没有基的？不仅爱心了，什么心都没有，恒心也没有，忍耐的心也没有，都是三分钟热度的，对不对？热心也没有根没有基。哎，你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没根没基的，好心坏心常常变换。但是保罗说，叫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的时候，你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明白什么呢？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哇，保罗说的太伟大了。我们内心当中所充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生命？请注意，退回到根基上来讲，虽然前面我们罗列了人生命当中许多的糟糕的情况，但请注意，其实生命也不是自己想刚强就能刚强的，也不是自己想建造就能建造的。保罗给出的答案和出路是基督住在你们心里，你们的心才能够有根有基。保罗给出的答案是要因认识基督的爱，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保罗给出的答案是，只有认识明白了基督的爱，被他所充满，你的生命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力量的源泉。换句话说，保罗虽然告诉我们生命更新各样的这个聚焦，除了聚焦自己之外要聚焦别人，除了聚焦外在要聚焦内在，但最终他要告诉我们基督的爱。很多人或许会说，对于神的儿女来说，神不是已经爱了我们了吗？是的。神不是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了吗？是的。但为什么使徒保罗还是要为以弗所的基督徒祷告，求基督因着他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使他们得着基督的丰盛呢？不是已经有了吗？为什么还要求？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虽然拥有了这一切，但他们在这一切上 认识的、经历的、体验的还太少，他们还不够认识基督的爱到底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体验到的那一点点还远远的不够。各位，我觉得这多像我们，对不对？我们也认识了基督的大能，认识了基督的慈爱，认识了基督的伟大，当然我们也认识一些，但是按着我们所认识的还远远不够。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人上完慕道班受洗之后从此生命就没了下文？我不是说他不来聚会，当然也有一些不来聚会的，我甚至说的是他还来聚会的生命就没有了下文。想一想是不是的，他可能也还来聚会，他终于开始过一个稳定的宗教徒的生活了，该聚会聚会，该生活生活，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信仰是信仰，家庭是家庭，信仰是信仰，工作是工作，信仰是信仰，自己是自己，你发现没有，真实存在呀。于是他在教会聚会多年之后，信仰越来越冰冷，更何况你知道在这些年当中也会经历一些不顺心的事儿、矛盾的事儿、艰难的事儿、挑战的事儿，包括跟张弟兄、李姊妹之间也有点口角和矛盾的事儿，也难免。于是信仰越来越冰冷，内心越来越刚硬，又鲜少经历神的爱和恩典。如果即使经历这些挑战，常常经历神的爱和恩典也没问题，又鲜少经历认罪和悔改，那么这就是典型的他认识一些神，认识一些救恩，认识一些神的慈爱和恩典，当年受洗的时候也是很感动，但是他对神的爱认识的还太稀少，甚至比当初受洗的时候更稀少。各位想一想，你有没有看见过、经历过这样的，就是他可能刚刚信主的时候虽然各方面都很幼小，生命很幼小，但是是充满活力的，但是在教会待了十年之后看起来什么都懂了，但是死气沉沉，有没有见过？见过嘛，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嘛。所以保罗给出的药方是什么？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何等的长阔高深，认识基督丰盛的荣耀，叫他所充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充满你们是什么意思？你内心心心念念的生命的活力、力量源头都在乎他。是的，我们相信上帝，认识救恩，盼望回，也愿意悔改，也盼望再来。但是当这一切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敬拜中，停留在教会中，停留在言语上的时候，我们在内心、在内在生命、实际生活当中缺乏与信仰联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总是会软弱没有力量，这是必然的。我们的生命总会聚焦外在的环境而忽略内在生命的建造，我们的生命总会聚焦于自己而忘记了别人，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对基督的爱认识的还太肤浅，我们还会停留在头脑当中和过去十年经历的那件事当中，而没有落实到生命和生活里。我见过很多人明白一些圣经，知道一些真理，也能背诵一些经文，也相信神的话语，我是说笼笼统统的都相信，但你必须知道，各位，认识到人是有罪的这个教义是重要的，但是仅仅认识这个教义是一回事儿，而真实的在教会、在敬拜、在服事、在生命生活当中常常的认罪悔改并仰望神的恩典，这是另一回事儿。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基督徒将自己的信仰全部停留在了知识上，就是人都是有罪的，大家都不完全，神是有大能的，神是慈爱的，神是良善的，人都是有罪的，上帝爱我们，基督徒有盼望，这些对不对？永不改变这些真理一定对，但想一想，仔细想一想， 笼笼统统的信仰的原则，这个这些生命当中的柱子和根基，如果没有在我们每一天具体的生活、具体的挣扎、具体的事情上来落地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还尚未从这一个活水的泉源那里得到基，得到这个甘甜，得到滋养。多少人渴死在了泉水旁边？为什么？因为你来在沙漠当中找到了一汪清泉的时候，你站在旁边大声的呼叫说，哇，这个泉水真好，这个泉水太棒了，这个泉水真解渴，这个泉水能够解我的渴，这个泉水很美好，这些对不对？当然对，但是你得趴下头来喝一口呀。你只有喝一口才能真正的解你生命的干渴呀。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你们不仅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各位，他是美善是一个结论，是一个命题，是一个真理，是一个原则，是的，但是你们要尝一尝嘛。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要知道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对罪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都会对神有些基本的认识，都会对救恩、对将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些都叫教义。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认识仅仅停留在理性上、逻辑上、知识上，如果缺乏内在的生命的、心中的、生活的那一个的体验应用，那后果就是渴死在那个泉水旁边。后果就是，我虽然知道神是圣洁的，但是我却没有被这个圣洁驱动。后果就是，我虽然相信自己有罪，但是我却没有忧伤痛悔。后果就是，我虽然知道神在掌管，但我每天都还很忧虑。这就是后果。这表明，你知道这表明什么吗？这表明我们还不够认识神的爱究竟多么的长阔高深。我们可能也认识一点，但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点点还远远不够来滋润我们的生命，还远远不够来震撼我们的生命，还远远不够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于是我们的生命就会更新的越来越少，越来越慢，越来越浅，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问自己，我明白基督的爱了吗？各位，我们或许明白一些，但明白的还不够。你需要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话语，让他的真理融化你，安慰你，塑造你。只有这样，你的生命才真正的被建立起来。如果你感到对自己灰心，你觉得神已经不管你，你心里没有安息，你需要去敬拜神，你需要去寻求神，你需要去祷告，去认罪，去悔改，去顺服他的话语，你需要透过圣灵的那个教训，被他的爱来充满，直到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直到你得到亮光，得到安慰，心门被打开，你的生命被他的爱充满，这样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更新。阿们。因为经文这样应许我们的，神能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愿主祝福大家。